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4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10月初宣布达成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一项阻止其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的所谓毒丸条款。由于这一条款继加拿大之后，墨西哥目前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晚间就美墨加协定与墨西哥外长彼得加赖通话时说，任何双边多边自贸协定都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当限制其他成员的正当权益，更不应该搞排他主义。王毅星期四在跟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通话时也表达了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美墨加协定规定，如果三方当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化国家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磋商，该方应该提前通知另外两方。如果成员国与非市场化国家达成自贸协定，那么其他两方可以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彼此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协定没有指明非市场国家就是中国，但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0月5日对路透社说，将毒丸条款加入美墨加贸易协定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以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他还说，美国可以效仿这一做法，跟其他贸易伙伴签订协议时也纳入类似的条款。墨西哥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外长彼得加赖在跟王毅通话时强调，美墨加协定并没有设置任何条件阻碍墨西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与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考虑制定网络威胁应对规则，以便有效地应对来自外来的网络威胁。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天报道，军方官员当天表示，相关行动规则将详细列出在网络威胁被发现之后军方实施回击的具体规则。近些年来，韩国军方遭受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多增强。韩通社引用军方提供的数据说，今年1月到8月韩国国防部和军方受到3587次网络攻击和企图攻击，远远超出2013年全年1434次的攻击和企图攻击。军方还说，自2013年至今年8月，军方受到了16931次网络攻击，其中证实来自朝鲜的攻击有244次，其他绝大多数网络攻击来自第三国。韩国方面没有透露第三国是谁，但是美国著名的火眼网络安全公司今年6月称，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手在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举行峰会前攻击了韩国的多个政府部门的网络。分析人士说，作为美国的盟国，同时又在努力与平壤当局接触，韩国是黑客常常攻击的目标。在此之前，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曾经说，一个北京支持的名为狗子队的中国黑客组织去年攻击过参与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机构和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调查证明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伊利亚德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该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被土耳其拘押两年后释放的一名美国律师星期六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跪在总统身边，祈求神给予特朗普总统超自然的智慧。福音派传教士布伦森牧师也赞赏美国政府为争取他的自由而对土耳其施加的强大压力。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全面渗透，美国如何反制，习近平成电视主角，个人崇拜仍有市场。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关系。最近一系列中国渗透美国的案例引发高度的关注。中国国安部官员徐延军本周企图窃取美国航空工业机密，开创中国特工被引渡到美国并遭到起诉的先例。此前彭博社报道，中国在运往美国的科技元件中暗中植入间谍晶片，以监控和窃取美国的技术。美国资讯行业也在年度报告中警告，过去一年来中国黑客紧盯美国国防科技等行业，大规模下手，行动极为猖獗。美国联邦调查局长雷伊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影响力正全方位渗透美国每个地区和领域，中国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复杂和最长期的安全威胁。那么中国渗透美国主要的手段是什么？美国的反制能有什么杀手锏？美国加重对中国的防范，在美华人是否会成为牺牲品？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我们从这个徐延军的这个案子来看看啊，就是从他这个案子的这个做法可以看出一些中国间谍窃取美国中国高科技这个行业技术的这个一些常用的手段。我想首先请杨建立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你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看点从这个案子？
好，这个徐延军的案子啊非常有趣，它实际上是显露了中国密集的活跃的对美国的高科技间谍活动的一个模式，其中一个模式。有一个华人科学家总结了中国这么多年，最近十年吧，科技上这个飞速的提升啊，尤其是军事这个技术的随声提升，他描述这么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种描述。他说这个这种技术基本上是靠买俄罗斯的，然后投美国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徐延军这个案子呢，它是一个投美国的一个案子。它的模式是什么呢？它是这个瞄准一些高科技公司，它瞄准的基本上是航天的工业的这个机密。
嗯，
然后首先去参加学术会，一个学者的样子去参加学术会进行交流，然后瞄准一些这个知道机密的一些科学家，然后进行邀请到中国去参加学术访问。参加学术访问的时候，马上提供很多的好处，基本上是用利益捆绑。然后这样的交流越来越深，他就可以这个获取很多的这个高级的机密。
嗯，
那这只是其中一个模式，而且这个模式是在美国用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这美国这可是第一例，在第三国逮捕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级间谍，然后又引渡到美国进行审判。这个第一个例子就说明美国的政策有所改变，可能在这个防范中国的间谍活动方面力度要大大的加强。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拉拢甚至收买这个美国高科技行业的人才的这个做法呢，最近一段时间受到很多的关注哈，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看到一些什么常用的套路或者模式？
第一个呢，就说我们感觉到了这里面的活动当然以北京为中心呢，有许多的渗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几个地方中心。根据我的研究和我个人的感觉了，那么在就是南方，至少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中心，还有就是在深圳南方。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案子都发生在那个江苏了。因为江苏有南京那个就是外语学院，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了，江苏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向海外的向美国呢进行渗透和窃取机密的一个重要基地。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感觉到了，就中国的这些特工人员了，他们基本上呢是以多重身份，多重身份在外活动了，尤其是通过各种学术平台或者是就是中国的科学家来那个建立关系，然后建立关系呢，通过介绍朋友的方式把他们呢再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接触。所以这种就通过长期的交友了来那个找到突破。第三呢，就说你看他们的很多的交接了是在第三方，尤其是在欧洲这些国家，那么尤其是旅行胜地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了，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徐延军这个案子呢有两个看点，一个是这个徐延军呢是 在美国犯案，但在欧洲被捕，是比利时政府跟美国合作把他逮捕归案，后来引渡到美国，这创下了个首例。这证明美国的反中国间谍正在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那么将加大对中国间谍的打击活动。因为以前美国向起诉中共的五名解放军军官却无法引渡，起诉中国的这个华瑞风电这个窃取商业机密无法引渡，但是现在这个从欧洲引渡过来，就说明美国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尽可能引渡中共间谍，创下个先例。第二个就是特色，就是前些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案子，中国的学生、学者、工程师、教授所扮演的这个窃取情报的角色，但这次被引渡过来这个徐艳军却是这个情报部的中国国安局的官员，他是江苏省的国安局的这个副处长，就首次国安局的官员他直接参与商业窃密这个间谍活动，就美国把这个中共对这个用国安部来直接窃密，逐渐它不仅仅是这个盗版知识产权的问题，是大规模的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技术机密和军事机密。所以其实这个案件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个留学生叫季超群，他配合了，他是这个徐艳军的下属，他也是配合了这个案子，说这两个人都先后落网，说这两大看点呢是这个美国的反谍工作可以说推进一步。
杨经理先生，您刚才提到中国的触角是伸到美国的高科技行业，那么他当然是美中学者都有，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学者很多人认为因为没有这个语言的障碍，而且呢跟这个中国文化有这个亲近感，而且很多人甚至是所谓出于这个爱国热情什么哈，能够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诱惑。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最近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著名的千人计划是美国着重调查的一个计划，那么也不断的有这个学者被调查，甚至被最近德州这个大学的一个学者谢克平就是被起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中国政府首先瞄准的就是华裔的科学家，因为这个华裔的科学家有语言上的方便，有爱国方面的基础，感情基础。另外呢，这些华裔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过来的这个尖子生，他这个在美国毕业了以后留在美国的科技单位都做得非常好，能接触到很多的高级的科技机密，所以这个首先是中国政府所瞄准的一个群体。那在这个2010年，中国政府正式开始了千人计划。这个千人计划是中组部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单位哈，好像是这个科委啊，一起来这个设置的一个指导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所谓的千人计划，它涉及到几千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是美国和西欧这些发达的国家的华裔的科学家里边，这个瞄准几千个科学家，请回中国去做科研这个工作。那要求他们这个每年有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在中国工作啊，然后呢，那边给很好的这个好处，
对
啊，非常的有一利益的捆绑，
住房利益，
住房各种利益的捆绑，这样这种交流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盗窃美国高科技和西欧高科技的一个方式。最近这个千人计划被美国的这个
联邦调查局
进行调查，当然它不只是局限于这个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只是大家知道的一个项目，比较容易说。像这个实际上的这些类似的项目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那这个千人计划比较有意思的，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千人计划的名单和这些科学家的一些背景的这个消息，当然中国很快就知道了。知道了，最近呢，中国这个有关单位发了一个通知，非常有意思，是9月29号，也就是刚刚发的，它是千人计划青年项目评审工作小组发的。它里边讲的就是说，为了进一步做好海外人才安全保障工作，为什么海外有安全保障问题啊？然后呢，这通知的时候和这些联络的，尽量不要用邮件，用电话、用传真的方式，比较传统的、不容易被这个监测的方式来进行邀请，也尽量不用千人计划的字眼。这个文件就说明，实际上千人计划它是一个间谍活动的一个内容。这个通知可能很多人在网上已经看到了。
好的，说到这个千人计划哈，那么夏明教授，其实这个只是大家注意到的，因为这是中央层面的一个。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过去多年来，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层面，各个地方都是竞相从海外引进这个人才，或者给海外的这个所谓高级技术人才引进的项目，各地都有非常多。想听听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夏明教授。
是，对，我们知道比较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长江学者计划。 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各地方的计划，尤其了国内它各种那个上到网上招聘人才了，我们看到江苏呢是尤其的比较密集，像江苏跟广东当然他们有地方财力，而且有高科技，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这两个地方呢，那么是中国的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两个引进了，而且也是情报呢收集了非常集中的地方。这里边的所有的一些计划呢，你可以看到经济上的诱惑呢是非常大的。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基本上我们不仅看到是工科理工科的人才，还有我们的社会科学的人才，如果你去接受这些计划的话呢，基本上你的工资呢在100万左右，每人民币，甚至可以到200万。那也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们在中国兼职了，只要兼职3个月以内，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的工资呢实现就是倍增计划，所以这种诱惑呢，那个是非常大。另外呢，就说不仅仅他是通过物质的利益的诱惑，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非经济的这个诱惑。那么这种非经济的诱惑呢，当时就是在国内旅行啦，参访啦，那么出席什么那个国庆的什么招待会啦，或者去站天安门神道去的那个典礼啦等等，观光啊等等。
好的，听听陈伯辉先生的这个评论，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确实千人计划有好几个学者被追查，那么现在在华人中间会不会形成一个噤若寒蝉的一个气氛？那么很多人呢也担心在美的华人会成为这个新的就是说这种政治风潮的这个牺牲品，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共啊坐实一阵风，自从这个中共当局中央政府推出千人计划之后，各地效仿，地方上也有所谓的千人计划，像什么上海啊，这个天津啊这些，还有有些地方叫百人计划，有些地方叫什么双创人才计划，有的地方叫人才计划，有的地方叫亿元人才引进计划，林林总总，可以说是31个省市啊、自治区可能都在行动。你知道这些计划实际上千人计划成了什么呢？千人计划的代号啊，实际上是换过来就是千人盗窃计划、千人间谍计划。现在在美国这个千人计划又成了，不幸的成了千人坐牢计划。因为就是今年以来，很多名被捕的跟中国的或者是华裔的工程师或者教授学者都是千人计划中的人选。什么科学家，什么王在春啊，又是什么张以恒啊，这些名字都可以说是读不过来。今年当然还有其他间谍，什么郑小青啊，什么还有刚才提到的谢克平。这个谢克平不仅是千人计划中的一员，这个联邦政府法院逮捕他的时候还发现他是一个儿童色情的这方面的这个一个犯案人，儿童色情图片的一个犯案人。所以这个千人计划成了一个逮捕计划，成了美国。所以刚才建立公布出示了一份文件，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就等于中国政府默认了这个千人计划就是一个间谍计划，因此要保护他们，要采取手段在保护他们。
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关于中国渗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呢，就是彭博社呢最近报道，中国在运往美国的这个科技元件里面呢，暗中植入这个间谍晶片来监控和窃取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科技界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对美国人的心理震撼，我觉得也是难以形容的。就是这个杨建立先生，你觉得会不会未来影响美国科技界和中国科技界的合作？
会，因为目前发生的几件事情都会影响美国的和中国的科技交流、教育交流的这种政策，会有一定的转向。这个彭博社报这个揭露的是另外一个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科技机密的一个方式，就是他在给你的这个供应链中，
对，
他给你这个供应的链中
动手脚，
给你放上硬件或者软件，这个硬件和软件它自动的就是来偷取这个机密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个实际上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最近一年我们参与了一个项目，公民力量的研究人员参与了一个项目，就是这个追踪了中国的一个非常庞大的有军方背景的国有防务商业公司。这个公司叫什么？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科。这个今天我带了一张图，这是可能这个观众看不太清楚啊，比较密集。这个呢，它实际上是它的结构图。这个中国电科，你看上边它有几个，有军方，有情报部门的这个领导。下面这一部分呢是商业的机构，这一部分是研究机构，相当庞大的公司。这个公司呢，在《华尔街日报》上应该有所报道，就是它和美国的和那个国防部签约的一些包商啊，有很多的合作的这个项目。而有一个留学生我们这个采访过，所以他出国之前，这个公司就免费的送给他电脑。 后来发现电脑里边植入芯片，
嗯，
啊，有植入这个一种软件，就是在你工作的同时，你就把你工作的机密就送回去了。
嗯，
所以当我看到彭博社的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只是揭露了中国
一贯的一个做法
啊，偷窃这个机密的一个模式之一。嗯，
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有关中国偷窃这个美国信息的一个最新的新闻呢，就是讲到美国的这个资讯行业有一个年度报告，那么也是在九月底出了一个报告，就说呢，中国的黑客、网络黑客对于美国各个国防科技行业的这个攻击哈，过去一年来非常的猖獗。曾经有一段时间，奥巴马和习近平会面以后，奥巴马要求中国减轻对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后来稍微停息了一段时间，现在又非常的猖獗。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嗯，对，嗯，两个，刚才就是建立也讲到，其实呢，在几年前呢，应该在三年前呢，美国就已经发现，中国给就是我们这边常用的一个公司呢，就是 Verizon。那么提供了很多的转换器了，恐怕呢已经做了很多的手脚。那么这一次呢，这个 CP 这个公司发现呢，有30多家公司呢，他们的那个元件里边呢，可能已经植入了这种恶意的这种芯片等等。那么这个呢，就说是在美国呢，已经在几年呢，前呢就已经那个注意到，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禁止就是 AT&T 跟那个中国的公司合作了，其中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原因的。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在美国呢。那个就是涉及到这些偷的这些情报啊等等呢、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怎么样能够就是真正能够防这些东西了？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就是总的一个感觉是美国醒了就好，而且呢就说美国的就是高科技了，那么如果大家现在跟政府呢有合作了，那我觉得总归是会让我们呢就感觉到安全的多了。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在科技行业，美国窃取中国技术，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美国中国试图在政治层面影响美国。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美国的国土安全局长尼尔森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就说美国的选举呢面临至少两种威胁，一种就是网络黑客的攻击哈，就是对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攻击破坏，另外一种就是用广泛的这个手段呢来影响民意，而中国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这个力度呢来影响美国的民意。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中国影响美国的民意，或者是其他世界任何地方，包括比如像台湾这样的地方，中国影响当地民意的一些常见的手法或者手段是什么？
这个纽约时报对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呢只字没有报道，因为他这个是因为反川普的一个主流媒体，因为他怕对在选举中给川普政府带来好处。但是纽约时报也不得不隔天之后报道一个消息说，中国能不能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他说其实中国的这个技术手段工具都是完全齐全的，要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说连反川普的纽约时报都已经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国土安全局也好，美国副总统所说的中共这个要干预美国的大选，他的工具手段远胜俄罗斯，他开展的行动这个他的人员之广泛，这个跟俄罗斯相比是相形见绌，而且是这个叫做小巫见大巫。说这次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也说了这么一句话，最广泛最长期最复杂的这个间谍挑战是来自于中国。所以这个在干预中期选举，我们看到这次10月台湾和美国都有大选，中共已经上下其手，其中的就是网络攻击，台湾大量的水军涌进去，这个在网络上制造某种假民意，其实都是中共这个水军，中共的红色水军所制造的啊，甚至制造假新闻假消息来诋毁蔡英文政府，来扶持中共想扶持的人。那么同样在美国都这样进行，连彭斯的计划中报告中提到，中共连美国这样的大选都敢去干预，这个买断报纸啊，这个干预舆论啊，或者网络攻击等等，更不用说对台湾。说这次11月份美国和台湾的大选非常重要，能不能抵御中共的这个网络攻击？中共的网络攻击和他制造的假消息、假新闻呢，多大程度上这个支配这个影响美国和台湾的选举，应该是全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看点。
嗯，建立你长期关注这个西藏问题、香港问题，还有台湾的这个民主进程哈，那么你应该有相当的经验，就是中国如何用自己的这个手段来干预这些地区的政治，或者是民意。
这个网络攻击，我先接着这个破空的讲，我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就是目前呢，还没有证据，啊，至少没有公开的证据，说明中国政府网络攻击来干涉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
对，
啊。当然中国的这个大外宣一直在进行，他试图影响这个美国的视听一直在做，但我觉着尼尔森还有刚才我们谈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实际上中国影响美国的选举不是主要不是靠网络攻击、
嗯、
也主要不是靠大外宣，主要是靠钱、
嗯、
啊，实际上它就是拉关系，拉个人关系，这是中国最擅长的、
嗯、
拉个人关系、
嗯、
所以最近这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钱大量的涌进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个国家，很多的钱就是走到政治去了，所以美国有个愿意说你这个跟踪钱你就会发现真相，你就跟着钱你就知道真相了。实际上我就举一个例子，2016年这个卢比奥就是这个参议员
卢比奥
他在年初公布要这个选总统，出来以后这个风头很健，有这个有潜在的问鼎这个白宫的可能性，中国政府马上就让一个大的地产公司，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这个地产公司的名字我先不要讲，它就到迈阿密去买大地产，这是他的选区最主要的选区，他用这个来用钱，钱在任何地方呢它就是一个省市的一个办法，
影响力
它可以很快的接近到政治人物、
嗯、
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需要钱，
对，
有钱的话很快的可以接触到政治人物、
嗯、
那么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接触各样的政治人物，而且这种接触政治人物在中期选举中一直在进行、
嗯、
这个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谈到的，只是注意了网络攻击，如果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可能要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话，它进行反制的话，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应该是啊，它是技术上层次的事，但是对于钱，对于这个政治人们的这个输买，
对
啊，这个利益捆绑，这一点呢是防不胜防，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嗯，好了，夏明教授、嗯、我们知道彭斯副总统在讲话的时候还提到中国渗透方式就是离间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比如说地方政府他需要钱，需要建设，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投资，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投资他也能够收购一定的影响力，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观察。
对，你这个问题还有刚才你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我都忘掉了、
嗯、好的，请讲。
就是说那个川普总统呢，因为由于有就特朗普总统了，因为有这个贸易战呢，那么中国政府的解读就是说你是把那个刀呢架到的脖子那个脖子上了，要让我呢来谈判了，所以中国呢就是我们要提出尽管是那个不对等，但是我们有高质量的这个反击措施。那么高质量的反击措施呢，我认为呢其中有一个就像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那个不对等的这种反击呢，就是珍珠港袭击。那么其实呢现在中国呢在网络上呢，因为有国家以这种就是说高质量的反击那么这么一个指示那个在那儿，其实中国呢对美国呢已经形成了一种网络上的一种珍珠港袭击。那么说网络上的珍珠港袭击呢，也包括像刚才建立也提到对美国的大选的影响。有一点呢我现在看到非常清楚，就是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就是制造各种假新闻假信息，尤其在社交媒体，在那个就是面书和推特那个账号上。因为现在突然我们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呢，就是整个就是面书跟推特的这个生态环境呢，一下呢出现了非常强大的一些就是网络的这些势力。那么这些网络势力呢，它有就是说没有，好像你觉得好没有明确的一个政治方向，但是呢它有几个目标非常明确。第一，搞乱美国人的这个思维和信息，尤其是华人圈。第二，就是诋毁任何的就是在网络上呢或在美国呢有社会地位的这些脑子的比较清晰的人。那么第三呢，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分成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手段，同时可以攻击那个特朗普总统又可以拥护特朗普总统，但是他最终目的呢就是要诋毁整个美国民主他的整个价值和制度的这种那个低能。那么所以这东西呢你可以看到了，就像彭斯总统啊副总统了，当然他的演说中呢也讲得很清楚，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那么他的地方的各个政府呢利益呢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美国有的地方呢，尤其比如我们现在看底特律，他跟中国呢就加强非常多的合作，那么他的目的就是也想获得更多的那个资本进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对于在中国渗透方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正好有两点要补充的，一个是关于那个就是美国超维电脑公司在这个说这个有彭博社报道，美国超维电脑公司提供给苹果和亚马逊的这个电脑这个服务器中啊，被中共呢植了这个恶意的这个晶片，就硬体的，以前说软体的这个在这个盗窃，现在是硬体的这个间谍，米粒大小的这个晶片，尽管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这个否认。但并不能说苹果和亚马逊的否认就成立，因为他们顾及他们的这个股票估值，也顾及这个顾客，说当时的苹果和亚马逊是股票大跌。但是后来彭博社又报道，这个超维电脑公司还披露啊，向其他通讯公司所提供的这些电脑服务器啊， 也是有这些硬件的这个间谍晶片，中共也这个移植的。那么这就说明在中美贸易战中有一个要点，就是要斩断中共的那边的供应链，中国的供应链。因为这供应链本身中共这边搞间谍活动，甚至包括苹果公司苹果手机，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这很危险，其中是不是会被植入这个间谍晶片，这是一个疑问。所以说贸易战中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把生产链转移回美国，转移到安全的国家。另外我要补充的是网络攻击，这个包括美国之音包括我本人都是受害者。其实我发现一个事实，从八月份以来中共加大了这个网络攻击，其中一个就是对这个谷歌的账号和这个在 YouTube 就是油管上的这个频道，包括美国之音的频道和其他民营人士这个自媒体的频道都发动了攻击。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订阅量本来是稳步增长的，结果最近呢是稳步下降，不增反减，每天都有水军上来推高，假装推高一下这个订阅量，接着就大幅的下降。就从八月份以来这两个月这个订阅量都是下降了，异常下降，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包括我的频道在内，包括其他人所有的频道在内。这说明两个现象，一个有可能中共的间谍深入到了谷歌或者是油管公司的内部，在内部后台做手脚，还有一个是中共在他的国土上这个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所造成的结果。我想这是美国政府要注意的，尤其是呢美国政府背书支持的美国之音的频道都受到了这样的攻击。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这个美国有关国安局的高度重视和调查。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非常多。今天网友评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话题。那么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渗透美国的主要手段有两个，一个是技术偷窃，另一个是人员渗透。针对前者，美国需要加强网络的防范机制，尤其是反黑客技术水平的提升。另外一个，针对后者呢，美国应该设置相应的入境门槛，包括对中方入境人员的价值观测试，并公开测试过程，来筛除那些持有违反普世价值及现代文明理念的人员，以防此类人员呢利用美国的自由民主之名来充当这个专制独裁的帮凶。”另外一位叫樊君毅的网友，他说：“中共贪官权贵利用海外的基建项目洗钱，民主国家应该杜绝和中共合作基建项目。”另外一位叫 Joseph 杨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引以为豪的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人都是所谓万物的美帝哈培养出来的，延安的窑洞里一个像样的都培养不出来。长个东亚面孔的人以后在美国找高科技方面的工作将会很困难，美国政府无法一个个的鉴别谁是间谍。”另外一位叫 Edwin 陈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千人计划用小钱换美国的大钱，直接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是公开的偷盗行为。千人计划不会把华人变成牺牲品，因为千人计划主要关心华人的极少数人，他们是高科技公司的高管或者高级工程师。”他说：“我建议美国企业警惕华人高管，把他们踢出前沿这个开发项目。”另外一位叫张川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想要研究专制独裁政权中国对美国如何渗透，最典型最好的案例呢就是台湾。美国只要好好的研究中国如何对台湾在政治、经济、科技、学术、军事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就能说明中国渗透的各种手段。”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再来引用。那么杨建立先生，我想请你做一个评论，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部长尼尔森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说他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他说俄罗斯呢是为今日的这个战斗而战，而中国呢是为明日的这个战斗而战，就是说呢跟中国是未来之争。
对，
在这种程度上似乎把中国的威胁大于这个俄罗斯的威胁都这个话题挑明。我想听听您对他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这是还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描述。美俄关系基本上是冷战的这个一些后置的一些关系问题。
对，
就是说基本上冷战已经结束，俄罗斯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已经失败，他现在俄罗斯所做的一切只是想维持他的目前的大国的一个现状而已。而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就是中国。中国呢，尤其在十年内的崛起已经引起了这个美国的非常大的警觉。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的转向大家也能看到了。这个尼尔森不是第一个讲中国是最大威胁的，像这个前几天彭斯在这个哈德森演讲的时候已经直接的讲出来，中国是超过俄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威胁，这已经成为一个显问题。也就是说川普这个总统用贸易战做一个突破口， 把这个话题给打开了。
对，
打开了这个话题，让美国重新的梳理中美关系和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这个政策的转向是非常正确的，虽然来的晚了一些，
对，
这个是一个正确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转向。
嗯，下面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调查千人计划等等，还有就是宣布在美国的这个中国官媒呢是外国代理人，就是这些反制措施呢相继的出台。你认为美国要反制中国的渗透，你觉得最需要做的而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美国在这方面有没有任何就是真正能够制约中国的这个杀手锏？
对，我觉得呢，刚才那个建林也提到了，就是其实你跟着钱的话就会发现真理。我觉得美国那个最该做的，而最能够做的也做得最好的，刚才有个听众也讲到，就是说因为有钱的关系，美国有很多的精英的话呢，包括一些华人呢，就说跟那个中国的各种这种合作。那我觉得美国的银行、美国的金融机构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一定的那个提高性警惕，而且美国现在呢，你可以感觉到美国政府无论是就是国防部，它里边有所谓的货币战争的这些预案，还是就是财政部，它有财政战争的这些预案呢，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就是细心的那个就是强化对钱的流动的这方面的监控了，那我觉得恐怕这是会最有效，而且呢也是我觉得会避免就是刚才说的把很多的华人呢就误伤。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美国要应对中国的渗透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我接受这个下面的这个讲法
我讲一点，就是说其实美国现在开始区分了，从这个参议员卢比奥的发言到副总统彭斯的演说，都越来越把中国跟中共区分开来，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像彭斯演说中8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这都是罕见的，就是把这个做了一个区隔区分。而卢比奥的发言非常注意这一点。事实上这个现在美国采取了其中的措施，这次抓这个徐彦军，国安部的这个中共的高特，这个徐彦军和留学生这个叫做什么记忆超群，就是由中国人去对付中国人。他们这个在欧洲的这个教授啊，去这个钓鱼，把这个徐彦军钓上钩，实际上是用华人或者是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把他钓上钩的。同样这次在美国把这个季超群逮捕归案，是冒充这个徐彦军的上级，也是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就是用坚信普世价值的中国人去对那种为中共服务的这个中国人，为这个维护美国利益的这个华人去对付那些固守这个的独裁迫害中国人民那些，这样去对付这个说的不好听是个以华制华，但是另一种含义来这个对付这个用文明去战胜邪恶，这是很有效的手段。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政府宣布将限制民用核技术方面中方的这个投资，因为发现中方把这个民用核技术用于去军事用途，比如说核潜艇呢和核弹头啊等等去研究，反过来去挑战文明世界，对付美国，说这是个危险的形象。我想美国的手段还很多，现在可以说正在起步，或者说正是一个开头吧。
好的，因为最后时间我们非常短的时间哈，我想请大家就一个最新的事情来发表一个评论，就是每人只有30秒钟时间，请各位嘉宾简短一些。就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最近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主席孟宏伟的妻子向这个法国方面报案，就是暴露了中国秘密关押孟宏伟的计划。那么我想就是请各位点评30秒钟时间，就是孟宏伟事件能否像当年王立军事件一样暴露出中共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力的一些内幕？那么首先请杨建林先生点评30秒钟。
好，我期待是会爆出这个内幕。孟宏伟他是公安部的副部长，是一个老公安了，他非常的有经验，非常了解这个系统是怎么整人，所以他在回击的时候如果有预感的话，他一定把很多的资料信息交给了他的太太。他现在他太太和他和中国政府呢是在互相的对峙，
对，
一个是抓着人质，一个是抓着信息，所以这个对峙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王立军呢只是一个地方层级的官员，而孟宏伟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就是主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跟红通呢整个的运作呢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那么我相信呢，如果孟宏伟和红通，如果这两个关键词呢，如果把它给细细的解读，可以看到许多中共呢以各种手法在海外的渗透，包括对那个就是海外的官员或者国际组织官员的那个这种行贿、受贿和渗透。另外对海外民主人士呢，各种的迫害，我觉得都可以暴露出很多的就是信息。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30秒钟。
从这个薄熙来到王立军这一组人，到后来令计划令完成这一组，现在到孟宏伟和孟夫人这一组人，显示啊，中共这个36计走为上计啊，正在越来越成为主流。王立军投美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引发中国政治地震。令完成保护他的哥哥没有完全保护，但是他手上的核弹及机密给中共构成威胁。这次孟夫人勇敢地站出来，这个保护她的丈夫，其实手上也握有核弹级的这个中共机密，这是中共紧急手段要逮捕她丈夫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说，我认为这次的事件不亚于王立军或者是令计划的事件，我们拭目以待。全世界的华人都应该支持孟夫人爆料。
好的，有关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成为电视主角，个人崇拜为什么回温？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成了中国各媒体平台的最大主角。中央电视台最近推出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湖南卫视也推出竞赛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除此之外，习近平时间、讲习所等各类习语录大量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平台的首页。习近平思想正铺天盖地地覆盖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继今年3月习近平思想入宪和取消主席任期制之后呢，中国的个人崇拜热曾经一度降温。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有升温的迹象？这些新的造神运动是否可能激发民间的逆反心理？那么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鹏辉先生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今年3月习近平思想入宪和取消这个任期制之后哈，中国的这个人崇拜呢，在中国一度呢有一点降温的这个趋势，但是现在呢又似乎在回温，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习近平上任的头五年呢，搞这个个人集权，大权在握，那么同时来推动这个个人崇拜，那么到今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啊，达到一个高峰。但是7月他遭受重挫，七月发生政争或者政变传闻遭受重挫，一度这个个人崇拜下降，这个冷却。但是八月北戴河会议，习近平一派又占权力斗争占了上风，这个人崇拜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个汹涌澎湃。这个事情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现在到了这一步啊，我只能用几个词来形容，偏执狂、自恋狂、强迫症来形容习近平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个人崇拜不符合时代，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为什么是这个呢？而且习近平迷信这一套，认为这一套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可能结合到其他本人出现了某种精神疾患，或者周围的人迎合了他的某种精神疾患。
好的，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这个个人崇拜升温的事情。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三月份呢，习近平修宪本身，其实就是表露他对权力的那个不安全感。如果他真正大权在握的话呢，他会更潇洒、更放松一些。那么刚才像波公讲，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么一个就是挫折以后呢，而中国的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对习近平的地位呢是越来越不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周围的人，那么结成了一个帮，要维护手中的权力了。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大哥呢，作为一个神呢，把他给那个就是推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切呢，其实还是就是说，为了他们的位置，为了他们的权力，面对中国目前的那个危机了，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了。所以只能回复到过去的一种传统的一种造神运动的方法。
好的，建立。
任何独裁者都有搞个人崇拜的需要，而且一定要搞个人崇拜。但是搞到这种程度，他一般有几个背景，他一般以前呢，他有一定的这个威望，出现了几个政策上的失误，受到了挑战，威望这个降低。他这是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这个
威信，
然后把这个掌握权力，他就必须搞个人崇拜。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这个人崇拜搞得最厉害的就是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前就有他的这个政策上的失败做背景。那习近平搞得这样的程度，实际上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只有这一个办法。政策上非常失败啊，中美贸易战啊，搞成这个美国的关系搞得这么糟糕。第二，经济上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其他基本上是乏善可陈。这时候呢，他这个搞个人崇拜的需求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必须用这个来告诉这个所有的人， 我还在进行有效统治。这边的机制如果有时间我再仔细分析它里边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好的，陈博公爷，您对于这个央视，我不知道您有机会有在网上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评语惊人，还有这个新时代全球大会湖南卫视这两档节目哈，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观察和看法。您认为这类节目是到底是媒体这个自己自行的这个拍马屁之举呢，还是领会上意而为之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除了这些电视台之外，所有的媒体大平台，新浪啊什么人民日报网，都是把这个习近平语录放在这个最显眼的位置。我觉得这个看来是不是你觉得是一个上面统一的一个做法，听听您的分析。
这当然不是什么地方上的自选动作，也不是各这个地方媒体的自己所为，这是中宣部的统一布置，是王沪宁的统一部署。这些部署呢，这个基本上可以引用这个满清末期的一句话，满清末期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的技术来对付外国人。那么今天的中共呢，不仅是继承满清的衣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技术对付外国人，而且呢是“师民之长技以制民”。就用人民啊喜闻乐见的一些社交手段来对付人民，其中就包括什么手机、什么电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某种这个好像是那种亮点节目啊，这个黄金时段的这个抢手节目啊，或者这种形式啊，什么问答了、抢答了啊，什么广告啊，假装嬉笑怒骂或者嘻嘻哈哈在里面，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这个宣传习近平的思想，就说这个新瓶装旧酒，就是一种新的方式你人们用手机吗？你人们用这个互联网吗？你人们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啊？这个过去就好像这个过去的骗子，这个是横行霸道在街上这个骗人呢，是用的传统手段啊，什么是丢了东西啊、摔了一跤啊，在街上骗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骗子，江湖骗子变了，有什么这个电话诈骗、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甚至在百度上打这个假广告来诈骗，让这些未知西门上当。现在这个电视台搞的这个新手段，就是一个新的这种诈骗手段啊，把这个习思想拿的这个让这些那、这个坐在那里的都是魏则西啊，都是这些精神上的魏则西在这里上骗受当，这个受骗上当，说这是一个新手段在骗人民。我想这个当觉醒的人民还是很多，据说这些人去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为了一点奖金，为了一点某种布置号的好处。其实据说这些人下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非常反感的。
嗯，好的，除了这个媒体之外，我们知道夏明教授，现在各大高校也纷纷成立这个学习习思想的研究会或者是学生社团，有的呢还建立这个正规的这个学习习思想的这个研究中心啊或者研究院。那么当局呢也为不少这个有关习思想的这个选题提供资金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作为一个学者，您觉得这种趋势会为中国的比如说大专院校甚至整个知识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现在好像研究这个习思想成了能够带来商机、能够带来这个研究基金的一个做法。
对，这让我想起了就是卢梭的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醒来吧，忘掉你的那个孩童的这个状态，那么就是应该那个成为一个成年人。中国呢现在出现一种就是反祖现象，而且呢就是说上上下下学术界或者是就是说学生，那我觉得就是说一种非常愚昧的，而且让人觉得是非常愚蠢可笑的方式呢，那么再去那个吹捧习近平。而习近平呢有没有思想，其实中国说的就是说你什么缺什么他就想补什么。因为习近平如果他说像那个问题抢答里边说他如果要走15个公里的路去借浮士德的书的话呢，那么我就可以敢说了，他借到浮士德的书他没有读或者他没有读懂。因为浮士德的书的话呢，就是讲到一个就是浮士德这个教授怎么样那个跟魔鬼签约，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到了60多岁了还要去那个就是重回青春，跟玛利亚这么一个年轻女子了，然后再去过上这种就是肉欲的生活，最后呢就是下入地狱。那么你想想，如果习近平能够读懂浮士德的话呢，那么他也就会明白了做事情的底线。
嗯，
但是问题在于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习近平他的几个闹的笑话，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是宽衣还是宽容的问题，那么他讲成要宽衣。另外一个像比如说是中国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还是他讲是8000万美元。那么另外像那个西藏人的这个民间的领袖，那么就是格萨尔，那么他会讲的就是撒格尔。那么所有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这些丢的这个丑了，是他周围的抬轿的这些人呢要千方百计的要去弥补的。那么所以呢就通过这种打造神的方式呢，一方面呢取得他的欢心， 另一方面呢，让老百姓呢那个树立对他的某种尊重。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就是感觉得到呢，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就是说现在是已经黔驴技穷了，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的，我想谈一下，就是从这个中共自己领导层里面来讲哈，尤其是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虽然是大权在握，但是他以前的这个大的中共大老板，什么江泽民、胡锦涛，还有这些温家宝，这些都还健在，包括什么朱镕基等等。他现在这个做法，因为中共长期以来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在废除这个个人崇拜之外，现在这个个人崇拜大行其道，你觉得在中共党内内部，尤其在高层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分析。
肯定是反感。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这个江泽民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肯定反感死了。
对，所以因为越过这所有人，要不跟毛和马克思比肩了。
老皇帝还在呢，你自己把自己吹捧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高兴。所以七月份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来自这些人的反制。他现在能够大搞继续搞大搞个人崇拜，说明这反制没有起到效果。他也说明这些元老的这个权力啊，也就真的是示弱了啊，势力已经慢慢示弱了。那很多人说这个搞个人崇拜是为了洗脑，没错，洗脑是其中一个目的，但是在信息这么发达的这个时代，洗脑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你长期的给他灌输这个东西，他没有别无选择，最后他这个老百姓就不做其他的想法了，就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了。
对，
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是主要的是刚才我说要分析的一个机制，因为他搞个人崇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权力有危机感，
对
不安全感造成。不安全感造成是什么原因呢？内部有人挑战，党内有人挑战，社会上人要造反，都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利啊。他怎么办呢？他要不断的测试这个社会是服从他的，整个权力系统是听他的指挥的。如果一个下命令的人下的命令全都是合理的，那大家执行了不说明任何问题。当他在做一个非常荒诞常理不能接受的事情，而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整个权力都接受了，权力系统都在执行了，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在服从他，他的权力统治有效。这个实际上呢，在共产这个专制政权统治的时候都出现这种情况。哈维尔曾经就说过，一个这个卖蔬菜这个的老板把这个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贴在外面，他干嘛要贴这标语？这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他卖菜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贴出标语就说明我要服从。他这么荒诞的事情大家都在服从，就说明这个社会是真的服从。习近平就用这个来测试我的统治是有效的，而每一次测试成功，他就发了个信号给他的党内的对手，也给民间，就是我还在有效统治，你不要挑战我。实际上它是维持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好的。但是我们知道，陈伯光先生对于习近平思想的宣传，因为他一个红色正统的思想的宣传，就是是否也可能造成一个反的效果，那就是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更高了。比如说你看家事工人的这个罢工潮，还有他们的声援者哈，其实打的都是毛泽东思想和这个支持习近平的这个旗号，搞得他们很难处理。就说你这个长期的这个红色洗脑，会不会也真的就是让中国人对于政府就是真的就是抱这种期待？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是这样。这个因为
这个中共所做的东西啊，它产生的效果都是这个自相矛盾的。比如说习近平的这一道做法是违反了党章，因为在1982年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所以要是邓小平、陈云，要知道后来还有人搞个人崇拜，可能是在坟墓里都睡不安，大吃一惊。而江泽民、朱镕基、李鹏这些人之所以不能反抗，是因为今年3月份他们达成一个交易，这个习近平那个要这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么就不再追究高层的这个腐败。因为这个交易使他们无奈，但他们心里肯定是非常痛恨，尤其朱镕基这种人肯定是嫉恶如仇，还有温家宝。那么接下来他这个行动上这个宣传的效果也达成了相反，因为你搞个人崇拜，你想学斯大林毛泽东那一套，你就必然宣传毛泽东斯大林所谓马克思那一套，就宣传在社会上达成了相反效果，就认为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然后要这个工人维护工人的权益，建立工会等等，要言论自由，要这样马克思所说的书报检查要废除，要个人的自由就是整个社会的自由，那这个所以说家事工人就联合起来了，要这个成立工会的，要维护权利了，连着毛左派都去声援他们了，说这样就搞这个习近平反而下不了台。其实习近平这样搞的确是玩火。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是成事的三免或者三个要素。其实习近平现在搞个人崇拜，这三免都不成立。毛泽东和斯大林时代搞那个，毕竟没有互联网，没有那么多的民主国家。说斯大林搞那种个人崇拜，导致大规模的恐怖。毛泽东一看有效，他也搞个人崇拜，制造大规模恐怖。而这个金家王朝搞，朝鲜金家王朝搞，有它的传统，是三代世袭给朝鲜人民封闭造成的。但是今天的习近平天时不具备， 这是21世纪，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不具备天时，地利也不具备。就中国已经改革开放40年，文革结束了40年，那么中南海内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派系都形成，它要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地利也不具备了，还有不具备人和，因为它这个老百姓肯定不同意，这个国内外的这个已经大开大门，民智渐开，很多这个民间都不同意，而且党内反感也多，而且党内的派系，这个江派也好，团派也好，太子党也好，被他这个驱赶出局，然后习家军独大，习家军独大的情况下，然后表面上的权力上掌握了权力，在搞个人崇拜，实际上各派都深恶痛绝，可以说是这个引发了内外的仇恨。这样下去了，我认为习近平其祸不远，而且会大祸临头。
嗯，好的，因为最后时间不多，我想待会儿请每位呢用大概1分半钟时间来评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是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啊，中国的官方也是，那么很多人呢也认为经过这个文革的这个历史教训，个人崇拜呢在中国是不可能再发生了，可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个人崇拜在中国呢仍然回温，而且在民间甚至都还有一定的市场哈。虽然刚才陈伯辉先生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这个说法，我还是想请各位来分析一下，就说这个个人崇拜回温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大家以前是不是误读了，或者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或者政治传统过于乐观？但是在请夏明教授首先回答之前，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一位叫贾许的这位朋友，他说现在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现象已经和19大之前的性质两不相同，完全就是一副末日疯癫的状态，电视、报纸、门户网站、教科书全是这个无能者的滥用引经据典，习无道无德，厚颜无耻，国人闻之欲呕。另外一位叫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说个人崇拜不但在中国有市场，在俄罗斯、土耳其也有市场，不是一时半会儿就会消失的东西。从历史经验来看，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蒋介石，个人崇拜一旦开始就只会越演越烈，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人能够将其停止。好的，最后我想请各位三位嘉宾每人轮流，首先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大家以前都觉得个人崇拜不可能在中国重复发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又回来了，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是，对，首先这个专制权力了，在过去的30多年呢，没有出现质的改变，尤其是经历80年代，我们看到就是89的屠杀了，那么让中国的启蒙呢，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另外一个呢，我还想补充一下了，就是在这种洗脑的过程中，刚才建立也讲到，他其实也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许多的观念呢，没办法得到人们的接受，但他之所以还不断的用这种宣传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沟通啊，这种通讯呢，它其实有一种功能，是一种对接。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呢不是要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你，或者你的信息要给我，而其实是我们在对比我们之间的那个思考，或者我们的在那个强大的机器了，全部那个这些观念了，跟你的内心的想法是冲突矛盾的，结果你就会发现一种恐惧，你就会一种孤独，你呢就会感觉到一种失望，甚至那个绝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共产党就达到了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讲一讲了，刚才有那个网友也提到，就说最后只有死亡了能够解决问题。你会发现呢，所有的专制者，无论他把他造神造得多么神，他都没办法超越一个最终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就是他会生老病死。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习近平呢，他的许多的体态动作，那么他现在呢已经呢就是说那个头呢就是控制不住的会那个偏斜或者会震颤，那么其实就是一种疾病的或者病夫治国的一种表现。另外的话，既有朋友给我讲到，就是习近平有一次在听上海的那个就是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居然就是睡着了，而且睡着长达15分钟。那么当时的就是说韩正呢就在那个主持这个汇报工作，有的官员就在汇报的时候就问韩正，我们还继续说还是不说，韩正说你继续说。所以啊，他们汇报了15分钟了，最后呢习近平呢又把眼睛睁开了来听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呢，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专制者呢，他都没有那个明白一点，就是生命的极限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呢的生命呢能够跟普世价值呢相吻合，而不是要靠所谓的那个就是造神运动的。
嗯，好，杨建立先。
好，这个当问起来个人崇拜有没有市场的话，啊，市场是肯定有，是大小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市场肯定是远远的比文革时期要小多了。
嗯，
但是习近平，我相信他懂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实际上是马基维利里讲的，说让人们爱不如让人们怕更重要，就是被让人们怕更加重要。所以他做了这一切，刚才我已经讲了，他就是让所有的人发信号，就是我就在这儿统治，我就统治得很有效。
陈伯辉先生，1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说到个人崇拜有没有市场，可以说既有市场也没有市场。有市场是因为这个过去将近70年，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格局没有改变，这个封闭式的教育，这个千百家报纸信党写，这个互联网封锁，这个格局没有改变。从毛泽东到这个习近平的时代，这个彭斯的报告中也说了，说中国曾经短暂的出现过靠近自由的方向，那指的是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他可惜现在又回转了，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被背叛了，所以他还呼吁这个中国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上和精神上来，这说明走倒退。那么这个是看上去有市场，但是呢也没有市场。我就说了，民智渐开，这个互联网时代还有不符合时代，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篡位啊，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像这个曹操父子曹操曹丕篡位是算成功，司马家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篡位成功，但是也有不成功的，比如董卓想篡位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还有这个袁术想称帝结果最先这个被消灭。所以这个习近平篡这种个人崇拜，相当于复辟篡位，相当于一种不进反退。所以这个能不能成功，我觉得这个胜算非常小，而且败算很大。这个就像当年的董卓，人家就给他说嘛，我原来说过这个话，董卓这位人就给他谏言，说是这个有一尹之志则可，没一无一尹之志则罢。就一尹是周朝的一个，那他这个可以罢免皇帝，放逐皇帝，然后又恢复皇帝，那他有那个威望，有他那个，但是你没有，说习近平还是凶多吉少。
嗯，好的。观众朋友，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杨建礼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或者中文网站观看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